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我们两个人呢就是一个真一个诚，所以呢是真诚来主持，也以真正的心呢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啊。
对呀，真诚的组合是非常好的，我们真的以诚恳的心来和你做节目。
那我们每一次呢都有分享不同的主题啊，不同的一些的内容，我们希望呢能够真正的让你得到帮助，能够得到鼓励，这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标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其实我们做任何的事可能都有做得不好的地方，那也希望你能够跟我们提出来哪些方面我们可以改变可以成长的，哪些方面呢我们可以去做的，如果你需要让我们能够做一些适合你的节目呢，你也可以跟我们来提出来，所以呢我们也真心的希望你对我们有一些的提醒鼓励批评都可以但是呢我们不希望你给我们毁谤啊，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是真诚的传讲主的恩典和真理的，所以呢我们希望你能够提出一些珍贵的宝贵的意见但是呢也不希望你毁谤我们所以今天我们的会分享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当你面对批评和毁谤，主尔撒在地上的时候他也曾经经历过很多人对他的批评和毁谤，但是呢主是无罪的，是圣洁的，那作为一个在地上的一个人子，但是呢他是一个圣洁的，所以呢他可以在我们人的当中做一个中保，也就是在上主跟人中间呢作为一个桥梁，让我们能够透过祷告透过督阿我们来到上主的面前，同时呢也可以成为主的一个使者，把主的话能够传讲给我们人，所以这就是尔撒在我们的人当中所做的一个工作那我们首先呢我们会播完美的古尔巴尼，我们通过天经当中的一句话，我们来看主尔撒在地上所做的工作。
真主的使者，我们所敬畏的是最完美的古尔巴尼，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
真主造化了人，并在历世历代当中差遣了他的使者到人间来指示人该怎样走上真理之路，并且和真主有美好的关系。在伊斯兰教里有25位至尊的先知，比如阿丹、努哈、穆萨、易卜拉欣、达伍德、尔萨和穆罕默德。如果我们想成为真正崇拜真主还有越来越亲近主的人，我们必须要了解有关安拉的所有的使者。在这几集当中，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所记住的其中一位重要的先知，就是尔撒麦西哈。我们一起来看《古兰经》是怎样阐述关于尔撒麦西哈的事。许多经学家都同意，了解古兰经最好的方法是使用自己的语言的翻译本。我们这里引用了马健翻译的汉语版古兰经，以便我们更多的了解有关的意思和目的。在古兰经里有许多关于尔撒麦西哈的经文，在这里我将读的是伊姆兰的家属3章42到55节， 这段经文很清楚地描述麦西哈是谁。这几节经文给我们展示了一些非常重要、有意思，并且带给我们生命希望的信息。许多人在这些经文里面发现了真理。下面是关于这些经文的解释，让我们恳切地恳求安拉，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来看这段令人震撼的经文里面所蕴藏的真理。
他是卡拉穆图拉，他是鲁哈拉，安拉下旨，人都必须顺服他。他是从安拉而来，也已归到安拉身边，现在与安拉同在天元，在审判日必帮助他的跟随者，他就是尔撒麦西哈。
古兰经三章四十六节说，
他在摇篮里，在壮年时都要对人说话，他将来是一个善人。
尔撒麦尔焉儿子的诞生是安拉从天堂下令到世间来的，并且麦西哈尔撒被归于善人。那么麦西哈尔撒是怎样的善呢？在苏拉麦尔焉十九章十九节的经文，这里说安拉和麦尔焉讲了话，麦西哈尔撒是纯洁的无罪的孩子。圣洁的经文教导说，麦西哈尔撒从未杀害过任何的人，他不贪爱金钱，他反对宗教领袖的腐败和虚伪，他每天祈求主，他封了四十天的斋，日夜他都没吃也没喝，并且他教导我们爱我们的敌人。如果麦西哈尔撒曾经犯过罪，他就不再是主的话和主的灵了，并且他也无法在天堂与安拉同在。通过麦西哈尔撒，安拉向世人展示该怎样在这个世界里敬虔的生活。如果我们能够以麦西哈尔撒为生命的楷模，这个世界就会改变，会变得更加的美好。我们来看古兰经伊姆兰的家属三章四十七节，请听以下的经文。
他说，我的主啊，任何人都没有和我接触过，我怎么会有儿子呢？天神说，真主要如此创造他所抑郁的人，当他判决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只对那件事情说有，他就有了。
麦尔焉因安拉给予他的信心感到极大的震惊，他对安拉说，我的真主，我从未与任何男人接触过，怎么可能有儿子呢？吉卜利里回答说，这是安拉的计划，而他只要说要有就成了。我们知道安拉从不随意做某事，安拉所成就的一切都是根据他完美的计划而执行的。为什么安拉允许麦西哈尔撒没有世间的父亲而出生呢？有其他的先知也是无父而生的吗？对所有的穆斯林来说，这个事实有什么意义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仔细地来查看先知阿丹的生活。苏拉伊姆兰的家属章三章五十九节经文提到，麦西哈尔撒与先知阿丹是相似的，因为他俩都没有世间的父亲。在先知阿丹犯罪之前，他与安拉在阿甸园里散步，先知阿丹能够接近安拉并与他来交谈，因为他原来像麦西哈尔撒一样是无罪的。起初先知阿丹是虔诚并圣洁的，因为他是由主的灵所创造的，但一旦先知阿丹不服从安拉，他就是不圣洁的了。
不能再与阿甸园里与安拉一起了。盼望 Dosti 对以上的经文详加了解，愿主赐福你，因沙安拉。
刚才我们从这个分享的当中，我们看到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作为一个麦尔焉的所生的儿子，但是呢，他是一个从天上来到地上的人子，他同时又是一个从上主而来传讲神话语的主的使者，所以呢，在主尔撒的生命里面，能够成为人跟神，成为人跟上主之间的一个中保，一个桥梁。世人都犯过罪，但是主却没有犯过罪，这就是主尔撒在地上可以成为一个中保，可以成为一个桥梁的主要的原因。
对，因为他的缘故呢，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还有呢，也借着他，我们可以到上主那里去。
所以呢，借着尔撒麦西哈呢，我们可以得到极大的恩典。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另外一个环节，当问题找到你，我们面对批评和毁谤的时候，当如何的去面对。
体弱多病，
家人离世，
失去工作，
家庭关系，
工作压力，
问题为什么那么多？问题
有什么方法呢？
当问题找到你，
我们可以帮助你。
陈然、
天成同你直面问题，找到出路。
诗篇139篇1-12节，23-24节。主啊，您监察了我，您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您都知道，您在远处就明白我的思想，我行路，我躺卧，您都细察，我的一切行为您都熟悉。主啊，我的舌头还没有发言，您已经完全知道了。您在我前后围绕着我，您的手按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我不能理解，高超我不能达到。我到哪里去躲避您的灵？我往哪里去逃避您的面？如果我升到天上，您在那里；如果我在坟坑下榻，您也在那里。如果我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的极处居住，就是在那里，您的手仍要引导我，您的右手也要扶持我。如果我说，愿黑暗遮盖我，愿我周围的亮光变成黑夜，但对您来说，黑暗也不算是黑暗，黑夜要如同白昼一样发光，黑暗和光明在您看来都是一样的。上主啊，求您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思想，看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恒的道路。当你面对批评和毁谤，
好，我们今天又到了当问题找到你的这个时间了。我们今天呢，两个人一起来讨论有关面对不同的一些批评和毁谤。
是的，我是陈然。
我是杨天成。那今天呢，我们来讨论面对批评和毁谤。其实每个人呢，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一些批评毁谤。
是的，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
有啊，其实经常会听到这样子的批评，就是经常听到了啊。毁谤虽然不常听到，不常经历，但也曾经历过。那天成，我想问一下啊，当有人批评或者毁谤你的时候，你是怎么样来回应的？
通常呢，如果比如说他批评的是对的，那我会接受，但是如果他讲的完全不对，或者是对了一部分的时候呢，我就对他的批评呢就产生一些怀疑，甚至我有一些的反驳，一些攻击都有的。你讲的是错的，你讲的是不对 的。那毁谤呢，我觉得是更是离谱了，你完全的毁谤我。
是的，
嗯，
那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都面对这些事情呢，肯定 从心底上来说是不开心的，
当然
我们要做出一些的反应，对不对？
嗯。
那在今天呢，我们就是来学习，我们从诗篇中来学习诗人是如何去面对批评和毁谤的。
嗯，刚才我们从这个诗篇139篇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诗人呢，他面对这种批评和毁谤的时候呢，他做出了一些的回应啊。那通常呢，我们面对一些批评毁谤的时候呢，我们通常有几种的反应啊，比如说我们的愤怒啊，
对，
暴躁啊，啊。第二呢，可能就是报复了，
是，
就是说
想报复，
你讲的是完全错的，我要怎么怎么样。第三呢，就是不理了，你讲的根本就我不值得跟你去讲了。第四呢，可能就是气馁了，就是说哎呀我不值得跟你去谈了，我讲来讲去都是没有用的，最后呢就气馁了。
对，是的，
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哪一种啊，我觉得都是一种情绪的发挥，一种表达，但是呢不是一个正确的回应的方式。比如说你发怒啊，报复啊，不理啊，我觉得都是没有办法去真正解决到问题的。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诗篇当中诗人怎么去面对的时候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
是的，那我们看到诗篇当中呢，当有人用恶行去对待这个诗人的时候呢，他首先做的是什么？他就是祷告到上主的面前了。
嗯，
他把他内心的委屈呀、受到的这些的批评啊、被人毁谤啊，这些所有的情绪，他都跟上主去说。
嗯，
那这样说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其实你看第一句啊，就是主啊，你监察了我，你认识我。
嗯，
我坐下，我起来，你都知道，你在远处都明白我的心思。我觉得他跟上主有一种很近的关系。
是的，
就是他好像这种好朋友或者是父子的这种关系啊，就是说无所不谈的，什么都可以跟上主来谈，因为他知道上主呢是真正的公道的，上主是知道我的苦情的，知道我的一切的，所以他说主啊，你监察了我，所以这就是他对主的一个回应啊。
哦，就是好像一个孩子在外面受了委屈，回到家里跟自己的爸爸来诉说这样子的自己的委屈，对吗？
嗯，对。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啊，小孩子的时候，你想跟爸爸讲，爸爸有的时候还会骂你，明明是你的问题啊，什么怎么怎么样，你肯定人你招人惹人了。有的时候我们不敢去跟父母讲，
是的，
但是呢，他说主啊，你监察了我，他知道主会凭公义的，主呢会掌管的，所以呢，他跟上主呢诉说苦情，求上主来帮助。
是的，因为只有我们的上主呢知道人的真相，因为他是鉴察、认识、知道、明白，还有细察和熟悉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是我们没有表现出来的，我们说的和没有说的一切事情的真相。
所以你看到当中讲到他，你知道我的心思，你知道我的意念，所以呢我的里面的想法你都知道。
对，
所以呢他用了几个词啊，你看鉴察、认识、知道、明白、细察、熟悉。所以他对主的认识呢非常的深的，他也知道那个上主对他呢完全的了如指掌的。
哎，是的，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一个人可以这么明白我们，你是不是觉得心里很舒服
啊？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父母跟子女的关系或者是夫妻之间的关系也不见得非常的熟的。
是的，
有的时候自己有一些隐瞒的啊，就是比如说不敢跟自己的父母讲，不敢跟自己的妻子太太来讲，但是呢他在这里说他监察我，他认识我，他知道我，所以他完全的向主来陈述。
对，我们在上主的面前是没有任何的隐情，我们的上主是明察秋毫的，对吧？还有就是其实人呢看事情人是很片面的，知道吗？我们就有时候很多时候只看的是表面的东西，或者我哪怕跟别人去倾诉了，对方也未必是可以明白的。
所以呢我觉得呢就是说我们要对上主呢首先有一个认识，认识到他的性情，认识到他的本性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跟他来诉说，来真正的把我们的苦情呢来跟他来讲。
所以其实在上主面前呢人是不能隐藏任何事情的。
那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为什么这个诗人他能够知道上主知道一切呢？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看到诗人跟他来诉说这种 苦情的当中呢，
嗯，
他知道在上主的面前呢不能有任何的隐藏的，上主是无处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不能够隐藏自己的。
是的，就正如诗人所说，他说无论我们在哪里，无论是在天上在阴间，上主都是知道的。
嗯，即使我插上翅膀我飞到天空也是，上主也知道，我投到海里面极深的地方上主也知道的。
是的是的。那么其实呢，为什么上主能够如此的去了解我们呢？
嗯，
其实取决于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被上主所创造
的、
嗯、对
对，所以呢他知道我的一切，就是所以这个诗人他在这个当中讲到说，我的肺腑是你造的，我在母腹当中你就塑造了我，就是还没有成型的时候
对对是的，
上主都已经都知道我的一切了。
对，有时候呢我们又喜欢去跟别人去述说呀，其实就是落到一个错误的里边是什么呢，因为人们是常常是只看到别人的错处，
嗯
啊，然后呢有偏差，然后不去看到一个事情，就看不到事情的真相。
嗯，当我们觉得对方有问题的时候呢、嗯、总是用另外一个眼睛来看对方，
对，
那你这个人总是讲的是错话，你做的是总是错事，但是呢他这里知道上主他知道一切的，所以呢他现在不是把焦点放在那个人的上面、
嗯、
而是放在上主的上面，他知道上主来掌管一切的，所以呢让上主来采取行动来实行报复，而不是自己来
去
报复。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真的不要把别人的批评呢太放在心上了，那正如在天经当中说的，就是人所说的一切话都不要放在心上，因为你可能听见仆人咒骂你，其实你心里也明白自己也曾多次咒骂别人，也的确是这样子啊。我们其实无论是任何人在心里可能或多或少都会对别人有一些的恶言相向，对吗？
嗯，对。嗯，所以呢我觉得诗人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是的，
就是他所有的焦点不是放在对方的上面，
对对，
而是放在上主的上面。
嗯，
所以呢他不再被这个愁苦啊被这个愤怒所捆绑，
嗯，
而是一种释放，所以他知道上主掌管一切的，所以呢人要对上主来负责任的，最终他是掌管一切的。
是的，所以呢因为是我们的人呢都是对上主来负责任的，所以呢被批评和毁谤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真的不是不需要去解释。有一句话说得好，他说解释就等于掩饰，有时候是越描越黑。
嗯，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观念去解释的时候，嗯，可能越讲越黑呀。
是的，
所以呢他这里而是说我对上主负责任，
嗯，
上主是我的大老板，所以我向我的大老板负责就可以了，至于怎么解决他来掌管，我就把它交给大老板。那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心态，以至于他不再被这些批评啊毁谤啊所控制所捆绑了，只知道上主他会负责任负责到底的。
对，是的，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呢我们真的不要去太或再去在意别人怎么样来批评我们或者是怎么样来看待我们，只要呢我们是能够在这个大老板面前呢我们问心无愧，而且我们知道他是明察秋毫知道一切的，那我们就很坦然了，对吧？
嗯，对啊，所以我们刚才讲了一大堆的东西呢，最终我们的焦点是放在上主的面前。所以呢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有一些的建议啊，
嗯，
首先呢我们要接受批评，
嗯，
这个接受批评不是说你讲的都是对的100%的对的，而是说他讲的批评对也好错也好，
嗯，
我是接受他对我的批评。
嗯，
对错完全在上主来掌管，我不去争辩哪个对哪个错，而是说我接受你对我的批评，那我也不会把这个责任说你是完全的错误。
嗯，
我知道上主他是掌管一切的。
是的，还有呢就是我们也要评估一下别人的批评，
嗯，
我们听听他到底说了哪些的内容。哎，这时候呢就不要一上来就有太多的情绪啊，
嗯，
我要生气发怒我要报复我要回应，而是我们真的细细听听他的这些内容，哎，是不是真的有什么 道理呢？
对， 对，我们常常听过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
是
如果他讲的对了，那我就虚心接受，如果他讲的不对或者是完全错误的话呢，那我们也去接受他所讲的，但是我不会说我去报复啊。那对我来讲，我要学习以后我不要走这条路或者做同样这些错误的行动，所以这个也是对我的一个提醒了。
对，是的。那还有接下来呢，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别人的批评当中去学习，的确是可能有些事情是我们的自身的问题，我们看不到，别人提出来了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有一个笑话说的啊，假如有一个人骂你是一只马，不妨呢就是一笑置之，如果第二个人也这样骂你的话，那你就好好反省一下，如果第三个人都这样子骂你呢，你就要去买一个马鞍了。
嗯，这很有意思啊。所以有的时候呢，不见得就是对方讲的是错，可能
是
我的错、啊、
是的，
所以呢，如果他讲的这个是有道理的时候，我们要好好想一想，这个最起码要反省一下。
对，
那为什么他这么讲呢？
对，
为什么他对我这样的看法呢？
是，
那人常常会犯错误的，犯错不要紧，关键是我们能够去改变，去对自己有个激励。他即使讲错了，那我照样的我也去学习怎么样能够在这个当中减少错误。
是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就是要忘记批评，对于那些无理的批评，然后对和诽谤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太往心里去，不要因为这些别人的言语来打击了我们的自信心，对吧？也情绪也不要受到他的影响。
因为我发现呢，常常比如说两个人因为一些事情吵架，甚至打架的时候呢，我觉得很不值得的，因为讲来讲去呢没有讲出一些道理，反而呢这个问题更严重。所以我觉得问题是在哪里呢？问题是没有看到这个对方的问题在哪里，也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所以先冷静下来，能够分析到底问题出现在哪里，同时呢，也不要被对方的批评毁谤捆住，我们就容易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所以呢，我觉得学习诗人，把这个交给上主，让上主来掌管，让上主来采取行动去解决，而不是靠自己来去解决。
是的，所以呢，我们也要多读这个《天经》，从上面呢，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为人处事的智慧啊。
对呀、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要学习，当你面对批评、毁谤的时候，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去面对我们的上主，也以交托的心来去面对我们的一切。
是的，
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当问题找到你，
方法总比问题多。
马太卷十一章二十八节说，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呐、到我这里来吧，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
陈然、
天成同你
直面问题，找到出路。
当我们面对任何的批评毁谤的时候，我们当仰望我们的主，因为主是全能的主，赐给恩典赐能力的主，所以我们专心的仰望依靠他。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汀，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